程心桌子上的镜框里是张速写，比着小时候和程刚的一张合影画的。崇文把大家的桌面拍了一个遍，看见这个问道，
你画的呀，还不错，你学过啊？
程心答道，怎么着不行啊？崇文听话怎么这么呛啊，正要回击，荣轩没精打采的进来了，连声道歉道，哎，对不起对不起啊，我来晚了。微微抬手，让人都能够看见他左手上的创可贴，说今儿早上病了，刚从医院打完点滴，手机也没带。安没说话，伸手去摸荣轩的头，你怎么搞的，发烧吗？荣轩微微的避开，说可能是吃坏了，上吐下泻的，可杂志第一天说什么也得来。安嘱咐诚心照顾荣轩，特意强调荣轩是资深编辑，大家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向他讨教。小熊和诚心赶紧向前辈致敬，诚心努力地把内在的热情表现出来，我家诚心是生活方式编辑，您把包拿下来吧，怪沉的。荣轩把包扭向了身体的另一边，婉拒了。见自己桌前没有椅子，就指使诚心去找一把。诚心先把自己的椅子推过来，见荣轩摘包吃力，过去抓住书包袋说，我帮您。
说了不用了，你干嘛呀？
荣轩举着包躲，手机滑落到了地上。诚心捡起来递给他，并无惬意。荣轩惊讶地说，
啊，我手机原来在包里啊。
崇文觉得诚心是诚心，让荣轩回家，反正硬撑也不落好。荣轩感激地笑笑，依然病病歪歪地坐了下来。安看在眼里，想到李拜全早就说过，大多数嘴甜的如果不是讽刺你，那就不是真心的，总之就怎么都不是真心的。面上老师老师的叫，谁要真信谁就是傻帽。怪不得万总说荣轩不简单，他不禁对内蒙人有了一点敬意，把宝都压在荣轩身上恐怕不行。拜拜说当然不行了，听说荣轩老想攀高枝儿，跳到石上去。安对这事儿倒很能理解，拜拜猜他心里还是酸，但是也不愿意戳破，帮他找个靠得住的人要紧。沈荣轩毕竟是人物编辑，做时尚杂志没个过硬的服装编辑怎么行呢？安一听过硬就担心贵，拜拜笑说，贵不贵你见着就知道了。安一问工资待遇，伊娜就像被羞辱了似的，捂脸跺脚一通急，哎呀，你骂人什么钱不钱的，哎呀，随便给吧，我就怕人家问我多少钱，拜拜不是说朋友吗，朋友还提钱啊。然后他转身问李拜全，哎，你们是朋友吗？这什么朋友啊，跟我提钱。伊娜开一辆奥迪，家里给买的，跟他的身量倒是非常的合适。他的年纪和荣轩相仿，但荣轩走的是 OL 路线，伊娜展示更多的是勇气，看那个样子还真不是为钱出来混，为的是个仗义。他知道安要能给的合适肯定给，给的少是有难处，将来杂志有发展的时候再涨呗，他要提了安给不了，两个人都尴尬，所以安能给多少给多少。安傻了半天，喃喃道，
我简直都要哭了。
拜拜在一旁笑道，人富二代也是有境界的。伊娜咧嘴傻笑道，真的，将来我说不定还得给你钱呢，走着瞧吧。晚上葛一清约了姐们在家打牌，四杆大烟枪，崇文进屋没好意思咳嗽，怕显得不好客。葛一清问了声怎么才回来，知道崇文一向不待见这帮野魔，算是一句客气话。其中一人故意问，哟，艺术家下班了。崇文瞅见葛一清飞快地瞪了他们一眼，脸上挂不住了，问，
有饭吃吗？我饿了。
啊，这么晚你还没吃啊？那怎么办呢？我们在外头吃的。
葛一清手上仍然在麻利的出牌，妖鸡，哎，你看看还有没有方便面，好像有，你再下俩鸡蛋吧。其中一人说，哎，葛一清，
你就给艺术家吃方便面呢，好歹也得下个鲍鱼啊。葛一清怕崇文听出他平时没少在姐们面前说他坏话，催道：滚滚滚，快出牌，打牌又不是相面。崇文进了厨房，随即传来了乒乒乓乓摔锅砸碗的声音。葛一清不放心，伸着脖子看，终于还是坐不住了。另外三个人也直摇头，也跟了去，靠门边甩着片汤话：爱艺术，葛一清对你多好啊，一看你没吃饭，麻将也不打了。哎哎哎，我帮你们干点啥呗。崇文冷淡地说：
你们别在这儿待着就行了。
那仨还就不走，一个骂另一个：得了你，带这么大一钻戒还干活呢，你显摆吧。另一个伸出手来看，啊，大吗？一般吧。哎，爱艺术，你啥时候也送人葛一清一个呀，别老把人当老妈子使。葛一清正经当过手模的。然后一把扯过葛一清的手，嘖嘖，你看看多好看呢。就是葛一清跟着你那叫一省吃俭用，打牌都只打一二四块的，我们要不是闲得挠墙，能跟他打吗？就让他一缺三去。几个人说着都咯咯地笑了起来。崇文说：
你们除了闲又没别的事儿。
葛一清打圆场说：哎，得了得了得了啊，话忒多了你们。大魔们不怕，说道：哎，你们家老爱呀，这艺术家脾气和架子都有了，就差成艺术家了。葛一清把面盛出来，嘱咐崇文凉凉，别烫了嘴，这才回去排桌上。一会儿崇文端面出来，听见一个人骂街：哎，葛一清，你别老喂下家啊，饲养员呢你。下家回敬道：嘿，孙子，你骂谁呢你。崇文越听越烦，突然想起来狗不见了。葛一清说他老闹，给关阳台了。一个人又抱怨说：哎，你们家四五也太背了，钻谁脚底下谁点炮，赶紧送人吧。葛一清嘱咐崇文吃完了带他出去溜溜，然后唱了张二筒。崇文愤然摔了筷子，一开阳台门，四虎扑上来哼哼唧唧，各种委屈。崇文拢着他的脑袋，看屋里叼着烟狂笑的一帮女的，狠运了会儿气，突然踹开门喝道：你们俩滚蛋，麻溜了。三个人看着葛一清，葛一清愣了三秒，抬手就掀了桌子：嘿，你还来劲了，我忍你半天了啊，你耷拉个脸你给谁看呢。狗冲了进去，崇文随后：你照照镜子，你像个女的吗？你知道女的应该什么样吗？你们这帮北京女的是不是觉得自己特有性格呀，整天满嘴脏话骂骂咧咧，有范儿啊。管着你，我告诉你啊，这房子我也供着一半呢，我愿意让谁来就让谁来，不乐意滚回你那一半去。少拿北京女的说事儿，看不惯你找外地的去啊。
伊娜的车左前门上永远有没有撕干净的罚单，一开始还知道害臊，上下车也抠吃，万一遇着个把心软的交警，看旧伤犹在，不忍给他再贴了呢。他是 AB 型血，一想开了越发开得奔放。上班第一天，安眼瞅着他疯狂地往车位里倒，咣的一声撞了墙。小熊看见一个圆背封腰的姑娘从车里下来，头都不回，只拍拍手，像是掸土，情不自禁地赞了一声酷。安实在忍不住提醒道：哎，你车刚刚好像撞了一下。哎，伊娜皱眉骂道：甭理呀，没事儿。安跟同事们介绍伊娜，岂料她对着崇文就是一拳：
嘿，跟葛一清好着呢，分着呢。
崇文脸色一变，回敬了一拳。伊娜哈哈大笑，也不以为武。荣轩从位子上站起来，亲热地搂着伊娜的肩膀说道：哼，老听人提起你。
哟，也老听人提你，嘿嘿嘿。
荣轩吐槽说他一个人要管人物还要管服装，伊娜来了就太好了。伊娜客气道：我也不会什么。荣轩见他腕子上环佩叮当，惊道：
哎，你这些镯子可真漂亮，什么牌子的呀？
伊娜挠挠头说，嗨，甭提了，都是借品牌的东西拍照，给人弄坏了，只能自个儿掏钱买了，每个月挣的钱不够赔的，天天戴着，警钟长鸣的意思。
荣轩指着一个赞道，哇，你这个也太好看了。
伊娜马上撸下来给他，那送你了。
荣轩啊了一声，也就不推辞了，问大家，怎么着，我戴好看吗？
小熊正在擦桌子，愣了愣，跑去倒了一杯水给伊娜放在桌子上。荣轩挽着伊娜到桌旁说，都让人给擦干净的，声音突然压低了些，倒也并不是怕人听见。你来了呀，我就不闷得慌了，这儿不是小孩就是外地人
啊。
伊娜没懂，崇文看程心翻了个白眼儿。荣轩说，我可不敢跟他们交朋友，特爱表现，特能争，真受不了。伊娜不信，哪至于啊。旁边的程心大大方方地说，我叫程心，外地的。伊娜粗中有细，笑笑了事儿。这个时候，李拜犬和万总前后脚进来了，众人赶紧起身。拜拜很惊讶地说，啊，我真这么有名啊，啊，坐吧坐吧坐吧，都坐吧。荣轩说，万总早，我去叫安。拜拜这才看见万总，暗暗的打量。万总见安出来，也学外国范儿过去拥抱。安虽然不自在，也惊笑着任他抱了。万总对拜拜的名字不大懂，问，不好意思，梨。拜犬，拜拜忽然有些矜持，荣轩解释，拜犬这个词儿啊，现在可红了，您得记住了。
啊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
拜拜自嘲道，嗨，就是女的岁数大了还找不着对象，这样的女的呀都叫拜犬。万总恍然大悟道，
哦，笔名儿。
拜犬说叫他拜拜就行，脸上有着稍纵即逝的羞涩。万总感叹说，这么优秀的人才怎么可能找不着对象呢？搁他们那儿怎么也得嫁个文联主席呀、啊、娶作家，这也太有面子了，简直就是往脑门上刻三个大字儿：有文化。拜拜抓住万总的手，使劲儿地握了两握，说，哎，要是北京人也这么想就好了。程心算打小看着拜拜的专栏长大的，今日得见跟想象中还真不太一样。小熊问他想成什么样了，程心只说照片太有欺骗性了。小熊问，这人到底写什么的呀？程心想想道，也没啥，就是专门骂男的为什么不要他的。拜拜今儿来是帮着安给杂志起名字的，他已经想了好几个了，一个是嗨，英文名也简单，就是嗨，打招呼的意思，好记，假装是生活中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朋友。程心在网上查，搜出来上海有一个夜店杂志叫嗨，虽然已经停刊了，但是重名终归不大好。拜拜本来还有大篇幅的话要说，一下子干在那儿了。安鼓励程心说，做得好。这刊号本来叫花鸟鱼虫，按出版规定这四个字也要出现在封面上。拜拜说也可以叫花，毕竟是女性杂志，取优美的意思，反正不能叫鸟或者是鱼和虫。安问，那英文名呢？小熊亢奋地做了一个黄飞鸿的招牌动作，哗！拜拜颓废地问，哎，你们杂志的人怎么全这样啊？万总也提议了一个明星，众人互相看看并不吭声。程心迅速地搜出有重名的，都松了一口气。小熊建议叫乐意，
你看什么呢？乐意，我乐意。
万总不满意，觉得口气太冲了。小熊还在那儿坚持说要勇于体现自我。 程心搜出有一本电子杂志叫这个名字了。败犬还是坚持叫花，实在不行也可以叫蕾呀、啊、蕾也非常的女性化呀。小熊说这个还是可以的，现在的普遍审美是不求最好但求最雷，不雷不看起码能招90后喜欢，英文名可以叫 Lady， 多么的优雅呀。万总秀了一下英语说，
嗯，好听，中文就叫蕾蒂吧，花蕾的蕾，黄土地的地，和我们这花鸟鱼虫还是有关系的。
程心小声地说 Lady 蕾蒂，这什么口音呢？看众人狂笑，万总微微的茫然。荣轩道，真是聪明啊，发现没，现在的人名字都讲究了，咱们编辑部哪个人的名字起得随便呢，除了程心。安提议道，嗯，要不然叫坚果如何？拜拜一愣，
哎，这个好，哎，你怎么想出来的呀？
程心听不懂了，坚果怎么写呀？万总说坚果就是带壳的东西，榛子杏仁都是坚果，营养价值很高。安解释说自己说的是北京话里的坚果，也就是冒尖儿的尖儿。伊娜喜欢，就是漂亮姑娘，咱们都是大坚果。他表演了起来，你看啊，一出去采访啊，不好意思，我是坚果。安说英文名可以叫 sister， 姐们儿，我是你姐们儿，这就是杂志的宗旨。程心看着这些人怎么都觉得不像他的姐们儿。瞅着一切尘埃落定，安的心情有近半年难得的好。他把万总请到了主编室聊最后一个最重要的职位。万总明白，
广告嘛，我早就帮你物色好人选了。
您帮我？安没有反应过来。万总轻描淡写地说，
我从内蒙派个可靠的人过来，你就放心好了。
安一惊，强笑道，从内蒙派过来不大现实吧，恐怕对北京的 marketing 不大了解。这一次万总对于没听懂的词儿有严厉的表情。安赶紧翻译道，啊，我担心不是在北京的广告市场有过经验的会走弯路的。万总笑了说，
安，你好好想想，我一内蒙的刊号凭什么到北京来找人做杂志啊？你所说的那 local 杂志，当然了，你说的是比较好听，可别人说起来不过就是本山寨时尚杂志，难道就不是走弯路吗？不是走不走弯路的问题，而是根本不会少走的问题。所以啊，广告走走弯路也没什么，慢慢的陪着你走嘛。
他讳莫如深地笑了。
我知道你开头要赔钱，没关系，我给你半年的时间赔，但半年之后。
为了加重后面的语气，他举起了咖啡杯喝了一大口，
如果不能持平啊，那我就不投了。
万总的意思很清楚，出刊号出钱，这是生意，不是给安玩的，安不赚钱他也很难跟集团交代。他给安的时间就半年，再不持平就接着找能干这本杂志的人。
啊，当然了，我们也不可能临时找，肯定现在就开始物色，半年的时间怎么也能找到一个备选。你做得好，备选该干嘛干嘛去，你做不好，随时有人顶上。
看安的脸如此之绿，万总打心眼里笑了。
我喜欢你，我和 David 也是兄弟，但公事要公办，我这话可不是说着玩的啊。
中午大家出去找杂志社周围有什么性价比高的馆子，荣轩要跟安一起吃，程心也不去，说带饭了。荣轩揶揄道，哟，这年头还有带饭的呀。崇文以为他嫌外头不卫生， 程心似是而非地答说带的是爱心便当，大家也没有再问。等人都走了，他从包里掏出一个塑料饭盒。与此同时，婶儿愣在了冰箱前，扬声叫叔：“
哎，昨儿晚上那剩饭呢？”
叔一头的雾水，问他放冰箱了吗？婶儿说早上还看见了呢。叔不信，怀疑他自己扔了给忘了。婶儿骄傲地说：“
我这么会过，怎么可能扔呢？那烧小黄鱼还剩一整条呢。”
叔思忖了半天，才会不会诚心拿走当午饭了，把婶儿给气乐了。
嘿，他比我还会过哈。
本来没往心里去，婶儿一下面条，那苦劲儿上来就觉得不对了。昨儿在公交站看见诚心嫌人多，呲溜一声就钻黑车里了，这哪像会过的呀？叔吃了一惊，问道：“
你看错了吧？”“哎，我怎么什么都看错呀？真的，当时我还纳闷呢，这也忒有气魄了，我都舍不得。”
叔善意地理解诚心他们这代人，享受第一，宁肯吃剩饭也不挤公交。婶儿气不过了，合着从他嘴里抠出饭钱来打车呀。叔嘱咐他，到时候就看看是不是诚心把剩饭给带走了，也甭盘问，肯定是舍不得花钱在外头吃。婶儿要一瞪眼，他不敢带了，小姑娘省钱买两件衣服可以理解。婶儿摔摔打打地说：“
那他好歹问问我那饭还要不要啊。”
我说你这个人，你叫什么汁儿啊？没准他以为你不吃剩的。
不吃？不吃我放冰箱干嘛呀？我直接倒了呀，我不会。
小熊注意到诚心的矿泉水瓶又满了，问他是新买的吗？诚心说不是，是在茶水间灌。小熊劈手夺过来，扔进路边的垃圾桶，说矿泉水瓶不要重复使用，尤其是在夏天，钱不能省在这儿，对身体不好。
小说《穿动物园的女编辑》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，作者赵赵，演播小曾，编辑张璐。